我们的课程从听到听虫到底有多远，然后我就用吃食物的啊这个饮食的这个方面来比喻。那我们从啊吃饭的气氛，吃饭的里面的这种啊沟通哈、啊，有一个桥梁彼此的这个沟通关系，到嚼嚼哈、啊，到嚼嚼，然后嚼嚼后才消化，嚼嚼的部分很重要哈、啊。我有一个啊经节是诗篇19篇15，上一次是提到那个肠胃，就是让我们觉得对那个味道有一个欣赏哈。啊上次我提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就上次我提到说，不管是80块买一条，或者是40块、15块、5块买一条，哈，事实上，我们都尝到那个我付出，然后那个我要的啊，那样的一个喜欢，哈，所以我们在嚼嚼食物的时候，我们在尝味道的时候，这个是神要我们享受的。我还是再强调一下哈。我很希望大家有机会想到我要怎么默想神的训词。好，大家可以再有如果有机会的话，准备一下分享说我是怎么默想。因为默想在诗篇19篇15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神的话语跟道路是分不开的，只要是道路就有方向，只要是道路你就应该继续的走。在19篇里面呢，把神的话语形容成好几个词句，典章律例啦，诫命啦，哈，安排啦，神的安排也是一个话语哈。然后他的道路，我想对于道路，我们是最能够领受的。旧约的时候，可能对典章、对律法很能够领受。这个时候，耶稣说：“我是真理，是道路，真理、道路，它是合并在一起的。你不可能读神的话语，你不可能享受神的话语。”而不遵从神的话，那到底听了神的话到听从为什么会有阻碍，这是我们这个课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挪去这个阻碍，然后能够真的是享受到神的话语的营养，然后给我们力量啊，可以更有能力的往前走，走对路哈。好，我今天要稍微有一点点岔开，但是也不是岔开，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天那个母亲节那个康乃馨的花香哈、啊。还在我的鼻子四周围，还在享受哈，不是享受，还心里面还在纪念这个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母亲的啊这个使命哈、啊，还有母亲神所设立这个母亲的那种尊荣，所以我今天会牵连到这个母亲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也在谈说妈妈怎么帮助孩子。去享受他的餐饭，那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这个餐饭里面要有感恩的心。不管我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我觉得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在我吃这个饭的时候，跟做饭的人，我的妈妈，当然有人是爸爸做饭也有可能，没有关系，就家长，我跟这个做饭的人产生一种连结。像说有妈妈的味道啦，好像以后很想念妈妈的味道啦，或者说呢，不管它是怎么样的食物，然后我就很享受在有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提供给我这一顿餐饭的那种感恩的心，这个是这个世代最缺乏的。孩子可以有很多钱自己去买饭餐饭吃，孩子可以去妈妈付，可以去那个所谓我们的台湾叫做快餐店，或者是就是自助餐店哈，不是那种 buffet 的自助餐，就是说他让你选包一个饭盒回家哈。其实那个都没有关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在于他吃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到妈妈的爱，还有妈妈的用心，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就会留下来。孩子不是只有记得我就是要吃妈妈的味道而已，那个味道不是这样子。而是那个味道里面，妈妈跟我的心跟心的联系。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味道里面搅嚼的时候，默想的时候，我去跟神的这个距离的靠近，我更理解他，更认识他，越认识他，我就越爱他。好，所以请我们好不好？有一个时间，我们针对这个，你怎么样默想 他的话。好，这个部分我们也有一点分享好吗？好，好，那我今天稍微岔开，也没有离题了哈，也没有跑题，就是回来谈一下母亲，因为这个餐饭都妈妈在着手，对不对？很辛苦哈，有时候还要上班，还要做饭哈，还要让孩子不想吃，类似很多这种事情啊。但是呢，这个是神给他所设立的这个母亲的使命，你使命里面非常奇妙，而且是很神圣的，一个任务。我那天星期天提到说，当神说他赐福给人，然后呢怎么样叫人生养众多，这个生养众多的第一个，这是福气哦、啊、福气里面第一个是生养众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多子多孙，对不对、啊、就是福，对不对？中国人有时候有些观念跟圣经观念也是很像的、啊、我不说他从圣经来了多子多孙，但是跟神的这个他创世的一些定律，他是有一种从天领受的。所以我们说地是母啊，养我们的就是母亲哈、啊。这个管道，第一个管道就是妈妈。很可惜的就是魔鬼的恶势力知道神的心意。一个母亲是那么的有能力，一个母亲是那么的被神所重用，慢慢的这个位置，神所设立的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管道呢，就有很多的阻塞，以至于整个家庭就会那个地基、啊、就会崩掉。好，那我要谈到妈妈这是什么呢？我要问你们，当你们养孩子的时候，你们要养到什么境地，让你说哎呀，我看到我日后的景况就随喜笑，然后我确定我的孩子会称我为有福，这是箴言31章的话。我但愿你们可以给我一句话说，你希望你养的孩子怎么样可以让你能够觉得说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刘蕾你先来好吧。
如果他们能够专心跟随神，能够爱神，我就觉得达到了目的。
好的，所以你会专心的往这个方向，是不是？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别的都相比。
好，现在我不再讲道理重不重要，我在讲是说意向，你希望把它养成什么样？好，这样好了，我给你一句话，或许你们就懂我在讲什么哈。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啊，还有哥林多后书七章十六节，因为如果你帮我秀一下的话，谢谢哈。这是我是临时加进来的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保罗他把教会生出来，他这样形容他自己的心怀，他说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保罗是一个弟兄，可是他知道神设立那个母亲的心肠，还有他的使命是什么？纯心温柔，啊，儒雅，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哈、啊。以前我常常跟我的姊妹们说，一天很难挨，我知道，一年很快就过去，啊，数十年如一日哈、啊。然后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呢？保罗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陈述。其实保罗对于这个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他心里面很沉重的负担。一方面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是有批评的，不认同，或者对他有看不起啊。那保罗之所以被他们有话说呢，是因为他对他们有一个很严厉的，他认为他们对神不专心。所以如果你往前后看的话，你看到这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后来提到说，以前我对你们的就是说我他有点后悔他对他们那么严厉了，可以这样讲哈。我今天等一下就要谈到说母亲的严厉的一面是什么，我们从神来领会啊。好，那 他说呢，到最后第十六节说，如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我觉得这一句话放心，我相信了哈，以我的观察跟我自己的体会，应该是所有母亲们心的一个期待，心里的一个期待，让我可以放心。好，刚才这个刘磊说他们能够跟随神，能够认识神啊，那有没有再几个给我一下？你不用讲标准答案哈，我不是需要标准答案，我只是说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养孩子要养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让你可以放心。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你那么辛苦，你那么牺牲小我啊，不是小我了哈，很大我哈，刚开始大我，后来变得那孩子磨的那个我很小了哈，你愿意舍己，那你为了什么？你希望你的孩子到一个地步让你怎么样？哎呀，松一口气，而且你确定说，我看到了日后的景况，我就可以喜笑，而且呢，我要被孩子称为有福。我们再一两个人给我一点回应好吗？什么叫做你的孩子让你放心？不管有没有信主的人的母亲，都是很辛苦的，都是很爱孩子的啊。所以呢，这个不是只有我们信主的人才有这种啊意向，每一个母妈妈都有一个对孩子的远景啊。那你是什么，你就讲什么，没有关系，好吗？
我觉得让孩子放，就是放心孩子，就是让孩子认识神。
OK，
因为我在带小孙子的时候，就是也有一个姊妹，她家的孩子在我们家待了一天。我说：“哎呀，你怎么教育孩子的？你的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儿？”她说：“我没怎么管他，我就是把他交给神。我每天跟我你读经啊，他三也是四岁吧，我们三岁就差一岁，但是明显不一样。我就觉得，就是信神的孩子，就圣灵在他心里做工。”和我人带出来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嗯哼，等于说有神我就可以放心，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是的。
OK， 好的，好，我们再有两位好吗？嗯，
师母，
是，
我又讲两句了。
嗯哼，
哎呀，我感谢神，我觉得我已经进入大孩子也有点秋菊了哈。就熊时觉得血气，有时候就不听话，但是讲过来了，四个孩子大了，好，进入我是觉得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呢，那现在也是说有齐了就比较听话了孩子，但现在呢，我大两个孙子呢，你们都经常看到他去教就不一样，我正好我就教给行，讲这些孩子好，如果进入时机。操作自己的手中的话呢，一定有血气的。感谢主，我现在是我在放下，叫做行的手中，行羔羊跟自己的羔羊是不一样的，甚至为是的，我很感恩。感谢
主。好，等于说你靠着神，你就可以放心，对不对？有神让你靠。
是的
，OK， 好，
是的，
这个不一样哦，有神跟靠着神也有它的一点点差别哈。好。往后再一个，请讲，还有吗？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你就可以放心。我认为每一个姊妹妈妈，如果让孩子让自己放心的话，你就可以说：“哎呀，我终于完成了我的任务了。”哈，就不会再很。
我分享，昨天正好是我女儿那个，颁奖典礼嘛，我就去那边就碰到一对老夫妻，他们做爷爷奶奶了哈。那他们是看孩子孙子的孙女在那边的哈。那后来他就跟我聊，我不知道谁是他的孙女，那个孙子孙女是在我们学校就是很乖的孩子哈，或者他的另外一个孙子孙女呢也是在服侍神啊，就是这样的。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我心可以安了，我的孩子们他们有敬虔的家庭，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孩子走在敬虔的路上，他已经很年纪很大了啊，他说我心就可以安了。我说我能理解你，我说我现在也在为这个祷告，就是看到孩子们 家庭爱主服侍主，他的后代也在爱主服侍主的路上，他是第三代嘛，所以我想他是很满足很安心的这样。
嗯哼嗯哼，谢主哈，我们都是一个见证人，就是说一定要有神哈。那我也在、我就问刘磊就好了哈。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不是你也要经过自己很多的成长跟修整？
当然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也是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我曾经常常对神说，我说为什么不把我等我很成熟了再把孩子给我，后来我觉得神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他没有等我很成熟了都很老练了才把这个孩子给我，这是在我对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犯了很多错误的时候成长。那我就后来有一句话，我自己就鼓励自己说，神不会 make mistake， 神不会犯错，他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最好。我也想补充一句，就是我姐您刚才讲到放心啊，如果说从这个
养孩子，等一下我插一句，你没有养孩子的话你永远不会成熟我会跟你保证
我们可能有个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我就想说，如果说就像我姐姐刚才讲的啊，可能真正的说从这个放心来讲，如果他要是，那当然我都不敢奢望说等了到第三代，如果这个孩子他自己敬虔爱主，然后他也有敬虔爱主的后代，然后他们按照神的教导来培养后代，那我是开心死了，肯定是。这个当然是我的，常常为他们的配偶祷告，希望他们因为这个配偶，特别是男孩子，这个太太对他的影响太大了。这个，但是也只到现在，我也只能为他们的就是配偶和下一代祷告了。
是的，是的呀，妈妈的心是陪伴到底的了哈。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阶段会说，哎呀，我可以放手了，好，我放心了啊呀。所以呢其实呢，只要谈到母亲，没有一个模范母亲的了，没有一个说哦我生出来一嫁了我生孩子了我就是一个100%的母亲，绝对没有啊。以我的年纪跟你讲一句师母的一个总括的话啊，母亲就是陪着孩子之间呢，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也在想，我们一方面流泪，一方面呢尝到那个收获啊。那为什么呢？只要是母亲，就是因为有神的命定，就像家庭有神的神圣，母亲就有神的命定，所以你在神的眼中是那个尊严，有尊严的。我先念一句箴言31章哈，箴言31:25，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刚才保罗说，我温柔的心忍耐的心来抚养你们，这个教会就像在抚养孩子一样。一方面刚才那个 Sherry 讲的那句话说，忍耐是对别人的啊呀。那这里提到说呢，有能力跟威严是他的衣服，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件衣服，你知道吗？母亲是有能力跟威严的。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只有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我日后一定可以喜笑。好，那我要让你看到神也自己跟我说，他好像母鹰，那个鹰妈妈哈，那个老鹰的妈妈扇展他的双翅，怎么样带着他的那个幼鹰教他们怎么飞翔。他用母鹰哦，好，因为神造这个鹰啊，如鹰展翅，那个鹰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性，母鹰要教他的啊，他养他们，孵他们，养他们，然后呢啊，提供给他们成长很好的环境啊。鹰跟一般的鸟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他开始要带他的孩子在空中学习飞翔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他的这个威严跟能力。所以我要告诉你妈妈们，你有神赐给你天然的自然天赋性的威严跟能力，那我要你来看到神怎么样展示这种如养我们像母亲一样的这种威严跟能力。好好，那我们就要看一下生命记的第8章，生命记的第8章意思是说，一个母亲很温柔没有错，很忍耐没有错，但是呢不是纵容， 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不是讨孩子的喜悦，也不是以孩子为中心，把他供成像皇后啊、这个公子王公主王子一样，哈、啊，一个母亲又是温柔，可是她是有能力跟威严的，因为她手上带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很神圣的使命，她不但要我们得永生的福分，神把这个我们的后代交给母亲生出来，要养他，之后呢，他要我们带着回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神没有能力造整群的人类儿女吗？为什么只有造亚当夏娃，然后要我们抚养虔诚的后代？你就可以发现神的那个计划，他给母亲的这个任务有多么的重大。母亲有一天是要对神交代的，交代什么？把我们的手上的产业带回去。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当中享受，儿女称我们为有福，然后我们看着日后的景况，我们一面牺牲啊，我们牺牲享受，然后享受牺牲，这是妈妈的写照。不要期待儿女会跟你一样来对待你哈、啊，因为这是只有妈妈才有的特性。有的父母亲想说，哎呀，我为你投入多少，你就要回报多少。他只能再继续的去投入在他的回报，就是回报到他的下一代去，那是可行的。你所投资的会代代的这样子延续下去。好，那么啊，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八章，我们来看到哈，这一位像母婴一样哦，在生命记神就这样讲，像母婴展翅，好、哦、啊，来训练小婴哈。这一位像母婴培养我们的这一位神，他这样子对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说这样的话啊，刘琳麻烦你帮我念第一到第三节好吗？
好，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切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我要从这几节这三节来体会一下神是怎么当母亲的。他说呢，在旷野40年啊，其实他们不用走40年呢，2年就到了。可是他们要绕40年，神就陪他们40年，在旷野引导你，他没有放弃，但是他没有，从来没有啊、灰心的要去把这一群他要乳养、他要抚养的儿女呢，想尽办法要让他们成器。什么叫成器？我的儿女就要成为我的儿女，像我的儿女的体统，对不对？我们要养我们的儿女，我不希望我们养像别人的孩子，是养像我们家的孩子。所以好，你们要再多走38年，神说我陪你，我不会灰心，我也不离弃你。对神，对一个自主自立自由拥有的神，他可以不用这样做，可是那让我们看到一个妈妈的心。但是在这个40年，即使结果其实是，如果我们讲成败的话了哈，事实上第一代就等于就是失败了，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乳养孩子的时候，他有他们的意志力。上次我们是谈到这个情性，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感性，要让他们可以很愉悦的，能够愿意来享受我们预备的这个餐食，这是我们要有从个角度来看。那么今天我要你看另外一个角度，什么叫做一个母亲是有能力有威仪的？我要再讲一次哈，神给你什么，神给我什么，我们就要对神交代。神给你慈爱，神给你吃苦的心，我们要得到赏赐。如果你有尽到这样的一个天职， 神给你能力，神给你威仪，你也要对神交代。今天呢，上次我们提到做饭啊，怎么样让孩子不管喜欢不喜欢的都能够吃，都很乐意吃，就那个饭食的这个餐桌的气氛，我们谈到这个事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到一个神呢，这一位乳养他儿女的母亲呢，他说什么？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你有没有听过有一种妈妈说，他不吃我就拿走，就让他饿了才让他吃。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念。你怎么叫他，怎么勉强他啊？你可以用一些来跟他交换条件，他不吃的时候，因为他有自由意志。这一群人选择要多走38年在旷野，等于说他们选择了要再吃38年的玛纳。你知道后来哈，在这一章的后来，摩西跟他们传话说，耶和华已经要决定要给你进入美地，这个就是妈妈的目标哈，要让你们进入美地，那里有什么？有河，有泉，有源，然后呢，有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什么食物都不缺。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多久没有吃这些食物了吗？就是38年、40年，全部40年。神说那里就有，那是一个美地。但是即使我们存着一个悖逆的心，存着一个不领受神心意的心进去那里，那些食物也就白费了。这个对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向往，你知道吗？听的都会好久没有吃水果了，因为他们在流浪嘛，那怎么可能种水果？而且在旷野，对不对？好，我们回到刚才的三节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容许他的儿女饥饿，甚至是渴到没有水喝，但是他并没有让他们饥饿到死，他每天给他们玛纳。吃玛纳是很乏味的，每天都吃的一样，数量也差不多。但是吃玛纳的意思是说，我要记得，如果我今天都没有东西可以吃，我是靠着神活下来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我们提供给孩子好吃的营养的食物，这个不是抚养孩子的所有的一切啊，是要他们纪念到、感恩到，是靠着他的父母亲这个恩啊，这个亲恩。恩是甘甜的，只有有恩的时候食物才会甘甜啊。如果没有恩的这个彼此的关系的话，会变成挑剔，谁做的比较好吃，我宁可去哪一个餐馆吃。前一阵子有一个我台湾的一个很近的哈，那个你们都知道，那个王老师要你哈，他跟我送了一个讯息，你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两地就也是很难哈，他就说我好想念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哈，他在那边求学，那常常会跟着我们哈，就是我跟牧师哈，他叫我阿姨哈，出去吃饭的那个味道，不是哪一个餐厅的味道，是跟着我们出去吃饭的味道。所以在这里呢，有一种母亲的威严，就是我们也要历练我们的儿女，让他们的心智，让他们愿意转向他的父母。他说，我用你们没有认识过的玛纳喂你们，没有让你们饿死啊，你们是渴慕吃那个以前在那个埃及地的吃的那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常说韭菜大蒜？为什么韭菜大蒜让他们拿出来做那个做什么做抱怨呢？因为玛纳太平淡无味了，我在想嘛，我不晓得玛纳什么味道，但是可能太平淡无味了啊。就为了一件事情，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后面说这40年你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走。神提供的所有我们的基本需要，你提供给你的儿女基本需要，但是这些基本需要是要训练他们能够独立飞翔，能够知道好歹，让你怎么样可以放心。这个目的神说就是要让你们考验你们知道该怎么样守神自己的诫命。但是后面有一句很遗憾的说，就是不肯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啊，摩西在第五节说，你当心里思想。我提到默想啊，默想神的话，搅觉那个味道，搅觉那个营养的时候，也就是心里的思想，这一群人都没有在心里面来体会，只有在外面的需要来抱怨。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什么是一个儿女？我们说父母的放心，就是我们的孩子明白我们的好的心意，领受了我们的心意，然后你看到他，诶，慢慢的他也在活出你的那个原来的样子，那个就是表示他吸收进去了，而不是总是在讲别人家怎么好吃，或者是都很希望像别人家一样。很多孩子是这种想法，不安于自己的背景，不安于自己的本分。我现在不是在讲说谁对谁错啊，但是这种出来的结果，很想逃离自己的家庭，这个就是已经违背了神把这个使命交给一个家。生养众多，接下来怎么样？他说你要治理还要管理。我曾经有一个专题在讲治理管理，不是掌控啊，所以人就已经扭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扭曲了。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用这个来连接到我们的主题，提到说这个默想搅觉神的食物，神的话语，还有就像孩子在搅觉我们的提供的餐食一样，有时候他们也需要受激，然后来扭转他们的心智。所以我今天要提醒的每一位妈妈，你们有神所赐的，我们有神所赐的能力和威严，然后把它养成可以对神交代的儿女。不是我们有能力，而是我们有天性可以这样做。我把它简单的讲就好了，为他们祷告，不管我们有没有做的怎么样，这个都不是。我常常跟一个妈妈说，只要你愿意亲手带你的孩子大，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伟大的母爱了，那个就是天职，而不是在你做的好不好，你有没有照书养，不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愿意当神赐给你儿女的时候，现在的女人怎么样，我不生孩子，那个都已经在违抗神的自然律了。本来女人，神如果要给她儿女，她就要领受这个权柄，这样的一个殊荣，完成神的任务，怎么样可以放心呢？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能做的都做了，不能做的有你。刚才我们分享的非常好啊，神啊，就只有你了。我记得我在再次要踏出美国，要踏出去。到中国去服侍的时候，这是我的护照嘛。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已经好像很习惯于就是陪着两个孩子长大。那时候大概都到了这个小学的三四年级好像。那有一次呢，就在那个节骨眼，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我在一个这个大会里面，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瞎眼的孩子出来做见证。神跟我说，是你该出发的时候了。神会有他的命定。那我就想，那我的孩子呢？神说，我接手。这个时候就是我放心的时候，完全的交给神，我放手，但是我还是有妈妈的能力和威严。所以谈到这个餐食搅觉肠胃的时候，有时候给他们有一点饥饿感，不是说他想什么就给他什么，只要他高兴就好，不是这样子的。 也是一个对孩子的一个抚养。